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Good morning，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溜溜球。啊，本周六呢，我们5月18号的大活动，非常的开心和兴奋啊，所以呢，在我们的两点钟，周六的下午两点钟，在 Arcadia 的 Performing Arts， 也就是我们阿凯蒂亚的高中的大礼堂，我们将会进行我们今日话题30周年的庆典。到目前为止呢，基本上我们的票都已经卖完了啊，很多这之前因为在那个华信保险的各大门店都买得到，那现在最新的消息呢，可能只能拨到我们1300电话到我们台里才买得到了。那如果大家还想捡到最后的几张票呢，想来参加我们整一个1300和1430整个我们集团的这个为今日话题30周年来庆典的活动呢，可以拨打我们的626-568-1300的订购热线。好，那本周六呢，大家可以整装待发来看我们的表演啊。说到这个表演，昨天礼拜天我也是排练了一个下午啊，手都有点痛了，大家要不要心疼我一下呢？好，除了溜球之外啊，还有很多我们1300的主持人呢都会现役，所以现场会非常的精彩的，号召大家来就对了。好，那今天我们三宝殿的热线已经开始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626-585-1300现场来提问。今天这个主题我本人是蛮感兴趣的，我们的主题就是在美国如何领养儿童呢，是不是很好的一个主题呢？你有没有想过啊，比如说你家已经有好几个宝宝了，而且长大了，可是你觉得我还有能力啊，我还有机会，我想去关注更多的需要被领养的儿童，可是怎样的一个步骤，有怎样的这个社会福利机构才能够帮助我实现这个帮忙别人爱心的这个举措呢？今天我们会请到一位专家跟自己好好大家聊一聊。另外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这个寄养和领养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啊，我也不知道啊，所以大家可以来聊一聊。那刚好呢，我们有一位听众其实前几天给我们留言，他说他跟他的先生其实一直是想要有个小孩的，但是尝试了很多次都没有结果，所以希望可以有领养一个亚裔的儿童。那一会儿我们中间的节目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啊。好，另外还有关于这个税收减免和抵税的这个小问题，还有一些如果你有这个爱好的话，关于这个税务上面的爱好收入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以帮我们怎么省税呢，我们可以聊一聊。好，那最后呢，我们将会请上我们的大明星哦，林慧仪小姐将会做客我们今天第三趴的节目。刚刚过去的母亲节呢，听说她主办了一个很棒的关于老公和爸爸的一个比赛啊，我们今天会宣布一下，在这个比赛当中到底谁最终夺冠了，是好男人。另外呢，关于这个平时做饭啊一些小秘诀啊，大家都知道慧仪姐是这个美食达人和厨艺达人嘛，所以一会儿的时间她登场了，欢迎大家打电话来跟她现场 PK， 或者跟她现场来偷拳头啊。如果你在做饭的时候做菜的时候有什么想要知道的，也可以来跟她亲自询问一下。好，最后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我们的好消息 Good News Grace 的节目呢，现在可以登录我们的 APP 牛市置顶专区啊进行收看，每周有一期的更新。这个节目呢有相当多的粉丝啊，同时也是可能正在收听我们无事不登三宝殿的节目。那如果你刚好也是三宝殿的粉丝，也是 Good News Grace 的粉丝呢就要告诉所有的朋友啊，可以下载我们的牛市啊 APP 牛电视。另外华语电视的粉丝呢，可以下载我们的客观你看网络 APP， 在你的电视机上，这样就跟所有的流媒体一样啊，可以不间断的24小时的收看和点播我们的节目就对了。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626-585-1300，凡是打进热线的朋友呢，都会有一份价值68元的奖品送给你们。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三宝殿的现场。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溜溜球。接下来有两个关于这个税收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是不是你们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呢。第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啊，有听众求问啊，这个税收减免和抵税额有什么区别呢？ 乍一听好像两个感觉挺像的啊，税收减免，反正就减免了部分的税收嘛，对不对？抵税额嘛，就是我也是有一部分不用交嘛。但是我觉得这两个名词之所以不一样，它肯定有不一样的原因。那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呢，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李豪会计事务所的李豪会计师，由我们的专家来给大家上一堂小课。嗨，李会计师你好，早安。
哎，你好，主持人。
嗯，
啊，这个问题还问的挺好的。其实这中文翻起来好像很类似，
嗯，
实际上在英文的这个名词上面呢，就有很大的区别。
完全不
一
样。一
个是叫税收减免，叫 tax deduction，
嗯，
就减少我的收入的这部分。
嗯，
那抵税额呢，是直接减少我的税金。
嗯，
这两个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我们现在华人很多在美国开公司，开了公司以后就问他的会计师，哎呀，我这个公司只要赚钱的话，行不行？怎么省税啊？
哎，
那很多人就说，那你就把它这个用商业费用一个一个这个花掉，全部花掉的话，
嗯，
比如说你赚一百万，你花掉一百万，那你的 net income 就零了，那就不用缴税了。
哎。
啊，那这个大家
好像都是这么干的，
对，很多人都这么干，而且干这个就有这个有一个风险，就是你每年不赚钱的话，国税会这个看，
他会查你，
这个，
你在干嘛？
对对对，不过那个这商人也会指挥，这老板也会想一想，那我每年赚的钱，我每年花掉，我到底如何累积财富啊？那些富人又是怎么做的？他们为什么可以赚钱？不用缴税，而且还可以累积财富，还有钱可以留下来。
对，那这怎么做的？
对，这怎么做？
嗯，
那这就跟抵税额有关了，叫 tax credit，
哦，
可以直接抵掉我的这个税金。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华人很多人他不知道或不知道怎么去运用的这个部分。那实际上这个抵税额呢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赚一百万，你花了五十万，还有五十万通常要缴税，那算出来是多少税金，那这个呢抵税额是直接可以抵扣税金的。
哦，
那这就是我们在华盛顿很多的这个政客啊，都是帮这个不同的大公司啊，说啊我们要推这个抵税额啊，这个某种这个公司类型啊，项目啊，或某个 industry 哈，某个行业啊，就推这个抵税额。那这个呢，就是很多华人他没有去花时间。然后我也了解为什么我们会计师和这个老板没有去好好的沟通这一块。第一个，这个会计师不知道这个老板实际是做的是哪些行业，他的细节是不知道的。
嗯，
他只知道他哎，你这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给我，我帮你报个税。这个很简单，那他也很难去花。比如说，今年有28个这个不同的这个抵税额，他也不可能花这个几个小时时间去跟你讲一个每个抵税额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你到底符不符合，你需要提供什么信息给我？那这也是很花时间的事情。那一般的这个老板也没有花时间去跟他的会计师去沟通啊，到底有哪些这个抵税额，有什么是符合？那假如说我符合的话，我需要提供什么资料给会计师？所以这就有个信息的这个差，那这就是很多人他需要注意的地方。那我们因为这个抵税额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可能有很多需要我每个抵税额都可以讲这个一个小时。那我们先把几个常见的人家常常会有可能使用到的，
嗯，有请。
对对，一个是 foreign tax credit， 就是你在海外缴的税，
哦，
我是可以用来抵我的直接抵税金的。
嗯，
还有是这个拜登政府这最大的这个叫 investment tax credit， 就是说我让你去这个做
投资，
你这个投资的 credit，
嗯，
比如说你要投资在什么项目，比如说太阳能啊、风能啊、
哦、
电能啊这些。啊，这种项目上面，
嗯，
还有是 work opportunity credit， 就我在哪些地方我可以符合这个，只要我在这个地方的员工超过400个小时的话，我一年就有2400块，就是这一个员工的这个抵扣额。所以这个你看，他抵扣额都是好几千块的，直接把你的税金给抵扣掉。
哦，
还有 advanced manufacturing production credit， 就我是什么样的高科技或新的这种生产的这种效果啊，可以符合这个。还有，我假如说我 hire 的人是从这种 low income 的这个 community 过来的话，我其实也可以用来抵税的。还有就是我们华人很多这个餐馆呢，这个他就有这个就是残障人进去，这个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坡啊，然后那个厕所不够大啊什么的，都他花钱去这个
做了、
修理嘛。修理他通常只是把它当成费用，实际上他可以当成一个 tax rate， 可以直接抵税的。
哦、
而且甚至有些抵税的是又可以抵扣你的收入，还可以抵你的税，所以这样你就会有很多钱剩下来，可以这个抵扣了。
而且做这些事情本身也是对这个社会还是有帮助的，
对对对，非常有帮助，非常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研究的。那我不知道今天时间怎么样，这样
您说，对这个很有用，替大家省钱的事儿，我们大把的时间。
好，还有就 employment zone employment credit， 那这也是每个员工有3000块的抵扣额可以抵税的，那。
所以，李冠是忙了，声音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还有这个，tips on factor taxes， 就是啊，我这个这也是很常见。我们去餐馆吃饭，他直接就说你要付15、20，或者是这个多少钱的 tips，你就直接点选。点选的话，他实际上这个 tips 部分 ，employer 和 employee 都需要付这个 factor tax。就这个员工税的，那这雇主部分是可以用这个8846表格把这个他付的这个税就已经直接抵扣掉的，这也是很多人他不知道。
这样一听其实还蛮多的。还有继续，
好好，叫 New Market Credit 哈，8874的表格，那他每年可以省39%的税，可以省7年的。然后这个Small Employer Pension Plan 也是这个现在小雇主超过好像超过5个人，你就需要给那个员工就有401k 的 plan， 假如是退休的计划呢，给员工需要费用的话，那这个也可以用来抵税的，
来抵税。
对，然后你有照顾，比如说这个员工他有小 baby 啊，他公司里面有一个 child care 的这个小的 facility， 那这个也是可以抵税的，
这也可以。
对对，
好多哦。所以其实我们能找到一个资深的优秀的好的会计师，真的是可以帮我们省很多很多的税金。所以今天这档小课堂大家学会了吧，你要对照一下你的公司是经营什么范围，还有你的公司到底提供了哪些设施，还有你正在做什么。其实你在做的很多事情，我们的会计师尤其像李豪会计师是可以帮你省到很多的税，而且这个叫做 tax credit， 对不对？是可以帮你存钱的啊，跟这个把钱用掉是两码事情。好，那肯定很多啦，我觉得听完这一档这个部分，大家应该会想仔细的询问一下，看看我们如果是延期交税的话，看今年能省多少钱。大家可以线下拨打我们李会计师事务所的电话啊，8886172088。那下面还有一个小问题啊，也请我们的李会计师帮我们解答一下。很多人在问说，什么叫做爱好收入？爱好收入，那长期亏损的公司为什么会成为爱好收入呢？帮我们解释一下。
好好好，那爱好收入呢，实际上英文就 hobby income， 就是一般我们成立公司，我们通常都是为了去赚钱，合理合法省税就好了。那有些人他开公司呢，他只是为了去做他的
喜欢做的事儿，
对对，他不在乎他盈不盈利，不是有些人画图他卖他的画，或者有些人这个做这个小的这个 pottery 这个小的陶瓷器，然后卖他的陶瓷器，他可能赚的钱非常的少，然后大部分都是费用。那讲，而且是我们有些华人，因为不想缴税，所以他每年都把公司做亏，也是本来是一个商业行为，结果被国税觉得，哎，你这到底是爱好还是商业行为？好，那这样的话，那国税，假如说变成一个 hobby income， 就国税定罪，不是定罪哈，就认为你这不是一个商业行为，而是一个爱好的话，你就不能用来顶。你的费用不能用来抵扣，而且抵扣是要用列举扣除来抵扣，而且你的收入呢还是必须申报，等于说收入必须申报，那费用又不一定能够抵扣。那这样的话就很麻烦，
所以被认定不是好事儿。
对，被认定是不好事，那它有9个不同的这个规定去认定这个事情，包括你有没有记账啊，你花的时间和你得到的这个收益是不是有同样的，还有你的你做的东西的资产升值空间啊，有会不会带来未来利润，那这些都是他考量的这个这个原因之一。
就像您刚刚说的，如果华人太喜欢把每年都做亏，他就自动被国税局认定你是 hobby income 了。 然后就买，
是是是
其实是麻烦的，有九项考量的点啊、哦，是不是？
是是是。
好的，那如果大家知道这个九项的点，我们就卖个关子啊，线下拨打一下我们李会计师的电话88861728，来问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风险。好，今天耽误了很多李会计师的时间啊，不过还好我们那个线下还可以来询问。再次感谢我们的李会计师来我们的空中给大家解答了那么多的问题，而且每个星期有一到两次，我觉得很多我们的长期观众都经常发感谢信来说，本来我对税务都是一窍不通的。你看我们线上就有一个简单的回答一下，刚才我们有位那个网上的观众问，他说这个拜登说的 investment vest 这个投资能源的，它是指国内还是海外？他如果在海外有这个能源投资，能不能做这个 tax credit？
他只要有海外有投资的话，他可能可以用 foreign tax credit， 就海外的税。
哦、
那这个 investment credit 主要是在美国建的这个设备或公司啊、才符合他这个 investment credit。
好，明白了。好，再次感谢我们的李会计师，谢谢你。祝你生活愉快，工作顺利。
好，谢谢主持人。
好，拜拜。
好，拜拜。
好，学会了啊！你看我这个满满的两张笔记啊，我觉得以后如果我要大富大贵的话，这些我都用得到，哎，对不对？那么多可以抵税的好方法，OK， 好好的用一下，大家跟我留学啊！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刘若水小刘啊，非常感谢我们的李会计师在前一段教给我们那么多这个抵税的方法啊。那如果大家还有详细要询问的话呢，可以拨打李豪会计事务所的电话，电话号码是888617-2088。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今天的这个主题了。在美国如何领养一名儿童呢？首先感谢大家啊，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证明你们是一个非常有善心和爱心的朋友。OK， 那今天我们先来看第一条观众的留言，他这样说的。主持人您好，我和我的先生呢来美多年，一切都好，但是心中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膝下无子。在多次的尝试无果之后呢，我们希望可以领养一名亚裔的孩子，可否请三宝殿帮我们找到相关的专家来讲解一下在美国如何正确的申请领养儿童。好的，专家马上就要登场了，如果我们的听众也有这方面的想要询问的话，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现场的热线626-585-1300，现场跟我们的专家来对话啊。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专家呢，就是我们 AFFI 啊，亚裔寄养家庭推广计划的华语社区的我们的负责人，我们的 Ellie， 来，掌声有请。Hello，Ellie， 你好，早上好。
主持人好。
好，你要说观众朋友们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Ellie 是第一次上我们的节目啊，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大家看我们 Ellie 的照片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nice 的女生。首先先简单的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 AFFI 是怎样的一个机构呢？
我们是这个中文叫做亚裔寄养家庭推广计划，我们呢也是全美唯一一个以及第一个专门服务于我们亚太族裔的这样的非盈利机构，所以我们的办公室里像会有说韩语、中文，还有这个 Tagalog， 也就是菲律宾的这个语言的工作人员。所以说呢，如果您有一些语言上的需求，我们办公室也是可以用您的母语来与您交流的。
哦，特别棒，特别棒。说到这个领养小朋友的话，其实大家不一定会非常的了解，但是每个人应该都有过这样子发善的这颗心啊。那我们先来解答这个观众的第一个问题好了。那他和他先生想领养一名亚裔的孩子，那么如果在美国要正确的领养的话，基本流程是怎么样的，或者你们可以帮助到什么样的方法？
在美国其实合法的领养孩子呢是有三种途径，一种叫做寄养转领养，然后另一种叫做直接在美国境内领养新生儿，然后第三种呢就是国际领养。那首先这个寄养转领养，寄养系统呢是美国政府它为了让所有孩子可以在一个温馨安全的环境下成长，所以呢有一些孩子他在原生家庭如果遭到了一些虐待啊、忽视或者遗弃，政府呢就会把他暂时安置在这个寄养家庭，然后给他亲生父母一个改善他 自身现在问题的一个时间，就比如说可能像有一些家长他有一些不正确的育儿观念，所以他经常对孩子进行责打，然后邻居他听到孩子的哭喊声，或者学校老师他看到孩子身上的淤青，他就怀疑说这个家庭对孩子可能会有一些身体上的伤害，然后有没有到一个虐待的程度，那他可能就会报警。这个时候如果警察接到这样的举报呢，他就会和政府的社工一起上门调查，如果觉得说哦，现在这个情况确实是这个不适合孩子再继续居住，那他就会被立刻带离原生家庭到这个寄养家庭，然后这个时候政府可能会对家庭说哦，你需要上一些育儿相关的课程，你可能需要做一些心理咨询，或者对他有一些要求，让他来改变成为一个更好更温馨的这个父母嘛。那如果要是他不配合的话，他就很有可能会失去监护权，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寄养家庭就很有可能可以领养这些孩子。所以说这个寄养系统呢它是叫 foster， 然后和我们说的寄宿家庭 homestay 也是不太一样的。那 homestay 的话它可能更多这种寄宿家庭是个人然后以盈利为目的然后来照顾一些孩子，但是呢我们这个 foster family 这些寄养家庭它是有政府审批，然后呢它也是最终有可能会领养到孩子的。然后还有的话，我们现在其实华裔社区有越来越多的孩子进入到这个寄养系统，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也呼吁我们的听众还有我们整个华语社区的朋友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这些免费公益的育儿相关的课程和讲座，然后欢迎大家来联系我们。
特别棒特别棒啊！首先就还是要呼吁各位这个父母啊，在照顾孩子的同时还是要掌握专业的这个育儿的技能，不能说自己情绪上来的时候就对孩子有责备甚至打骂或者虐待，这样很有可能你会失去你的监护权。好，那刚才我们的艾莉讲到了三个点啊，第一个是寄养，然后转成领养，还有寄宿，寄宿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可能很多的海外的留学生为了有一个很好安全的环境会选择一些寄宿家庭啊，还有就是一个华裔的一个寄养的系统。哎，那你们的这个机构是可以帮助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帮他们登记嘛，进入这个系统，然后等到有小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帮忙，或者是寄宿或者是寄养或者是领养，是有这个服务吗？
就是我们刚刚说有三种途径嘛，就是一个是这个寄养转领养，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领养在美国境内的新生儿，这两种就是直接的领养和寄养转领养的服务我们都有提供。
哎，
就是，
这个我插一句啊，这个我觉得说的很好，因为我们第一个观众的这个问题他基本上我觉得他就是想要领养一个美国的新生儿，那如果这个家庭想要领养美国的新生儿他的基本条件是什么，然后怎么申请呢？
他们首先呢需要联系像我们这样的机构，然后我们会对他们进行一些培训，然后包括帮他们提交他们的资料。因为不管是这个寄养转领养，就是说寄养这个系统，还是说直接领养的这个在美国境内领养新生儿的这样的领养系统，都是由政府来进行审批的，所以说会有前期的申请，然后包括我们的社工呢是需要到这个我们申请人的家里进行一些房屋检查，就是看他家里面是不是安全啊，有没有一些隐患，然后还有包括需要跟他们进行一些面谈的这种家访评估。所以说想要做这种寄养或者领养都是一定要先找到相关的机构来完成手续的。
哎，那他有提到说他想领养一名亚裔的孩子，那这个对于种族上的一些要求政府部门是可以满足的吗？
像我们机构的话是在洛杉矶，然后洛杉矶也是专门有一个服务亚裔的这种政府部门，所以说我们会接到很多亚太裔的这些寄养领养的请求，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是有很多这些相关的资源的。
所以您刚刚说到一些请求，那这些请求就是可能是孤儿院，可能是这个小孩出生父母就抛弃了，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在美国它是没有孤儿院的，可能很多人听完会觉得很震惊。对，因为政府会觉得说就是孤儿院它没有一种像家庭一样的环境，所以说那可能很多人会好奇失去双亲的孩子他会 怎么他去居住在哪里，由谁照顾，对，这些其实他也会先进入到这个寄养系统，因为还是说会他需要这个有一个寄养家庭来立刻照顾这个孩子，不能让他流浪街头或怎么样。然后在这个期间呢，政府会来先帮他寻找他这个原生家庭的亲戚或者朋友，有没有人愿意接收这个孩子。那如果没有的话呢，他也是会进入到等于说这个寄养系统，然后最后从寄养转为领养，这样
找出一个相对匹配的家庭是适合这个孩子的。所以先一定是从寄养开始，然后才能转成领养。
就是除非是像我们说的第二种，就是直接在美国境内领养新生儿，对，这种情况的话，就是生母她可能在怀孕或者刚刚分娩之后，她因为各种情况觉得说她现在没有办法再继续抚养这个孩子，然后她希望帮孩子挑选一个领养家庭，那这种情况她是不会进入到寄养系统的。
这个我们看过，有些电影上就是这样，比如说未成年的女孩不幸怀孕了，但是她又没有把那个孩子打掉，然后好像在她怀孕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电影是真是假，都会跟一个家庭就是签好一个协议，就是等到孩子出生之后就直接顺利的到这个家庭了，这是真的吗？
对，我们这边像如果要是我们听众有感兴趣，然后想要成为这样的领养家庭跟我们合作的话，在我们帮助完成申请，他拿到这个政府的相关文件之后呢，他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寄养家庭的名单上。那假如有生母联系我们，我们就会把这个名单给到生母，然后生母他可以来进行选择，他来选择一个他觉得可能是最适合他孩子的家庭。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将双方进行联系，如果他们在各方面都达成一致的话，那在这个孩子出生之后，或者说在一段时间之内，只要生母他愿意，那这我们就会把孩子交给我们的领养家庭，然后他们签署文件这样。
总而言之，这个系统还是非常完善的，而且我觉得做完这一切的话就拯救了很多的小生命啊，非常的重要。好，那最后我们请 Ellie 跟大家讲一下呢，我们的 AFFI 的地址是在哪里，也可以把你们的公益电话来告诉大家，我相信其实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还是蛮多的。
对，我们是在洛杉矶的韩国城，然后我们在网络上或者社交媒体上都可以搜索到我们，我们的名字就是亚裔寄养家庭推广计划。然后也欢迎大家就是联系我们。
好的，那希望大家可以帮助更多的小生命，但是也是有一些相关的条件，大家可以咨询一下啊，去符合一下。好，再次感谢我们 AFFI 亚裔寄养家庭推广计划的华语社区的负责人。哎 ，by the way 啊，顺便问一下，其实还蛮多的家庭是希望可以通过做那个寄宿家庭来得到一些收益，或者帮助一些留学生的，这个计划你们有没有在做啊？
这个的话，因为它是私人的嘛，我们这边更多就是跟政府合作，然后可能这些家庭他是出于善心啊，或者说他最终想领养，所以说这个寄宿家庭呢和寄养家庭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是有区别的啊。不过以后我们可以找一期，然后一些相关的这个资料我们可以来聊一聊怎么成为这个有盈利的寄宿家庭啊，我觉得也挺好的。好，再次感谢我们的艾丽，那我们下期啊，我们之后有需要的话再跟你联系，然后如果我们这边听众需要有什么帮忙，那就拜托你了，谢谢。
好的，谢谢主持人，然后也谢谢各位听众。
好，拜拜，祝你生活愉快。
拜拜，
加油。
谢谢。
好棒哦，听得出来我们艾丽的声音非常的年轻哦，但是在这个组织一直帮助很多的人群，而且帮助很多的小生命，我觉得真的是蛮伟大的。好，可能这话题稍稍有点敏感哦，但是如果大家也有这个想要收养新生儿，或者寄养家庭，或者转成寄宿家庭相关的问题，可以给我们留言啦。我们的留言电话是626-689-7199，那您的留言呢我们会转交给我们的相关的专家来帮助你们。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就要请我们的美食女王林慧仪小姐登场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现场的电话626-585-1300，68元的奖品会送给你们哦。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太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六六九小六。 OK， 那接下来呢，我前面已经预告过了，我们的美食达人，我们美食女王林慧仪小姐呢将会登场。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其实刚刚过去的母亲节周日啊， 我们的慧姐呢特别主办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名字叫做君子敬包厨，而且取得了空前规模的成功。那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啊？你说照理说母亲节可能会请妈妈来做菜，可是仔细一想，母亲节所有的妈妈当然是要休息了，当然是应该老公啊儿子啊来做菜给老婆和妈妈吃嘛。好，所以呢我们还蛮期待的啊，到底最后的成绩是怎么样的，到底是哪一位君子获得了冠军，然后他做了一道怎样的菜呢？我们请我们的慧姨姐来汇报一下。Hello， 慧姨姐你好。
哎，你好，你好，溜溜球，你这个是最英俊的主持人。
谢谢。
我想问你一下，我们这个大概要有几分钟的时间，因为有你要时间多，我要把其他的选手也都介绍一下。
你好专业哦！从现在开始，我们有哎呦，我数学很差，有五分钟的时间，有四分钟的时间，来吧。
好的，好，我就跟你讲哈，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比赛很精彩。
哎，
我先把这个精彩的先讲完，我怕时间不够哈。
好啊。
首先呢，我们有最佳，就是冠军、亚军、季军三个这个名次之外呢，还有三个佳作。佳作就是最佳味道奖，就是最佳口味奖、最佳创意奖和最佳刀工奖。
哇哦！
那我们先从刀工来讲吧哈。刀工的话呢是台湾会馆的董事长陈柏宇会计师，他炒了一个就是竹笋炒肉丝。那这个对，那他这个竹笋是用贵竹笋啊，是台湾那种长长的贵竹笋，有点像我们以前我们不是有台湾来的那个黄金笋吗？
对对对，
类似那个样子啊，但是它是白的，所以它就是一来就赶快生火煮水，把这个贵竹笋呢先煮一煮，焯一焯水，然后再用一点那个高汤再去烩入味啊，然后再来炒肉丝，再把这些贵竹笋炒起来。
Okay.
那切很多的工，那切的还不错。那我们想一个大会计师能切的这么好，所以他就得到了最佳
刀工奖。
最佳刀工奖。
好，第二个。
最佳味道奖的蛮难得的，是我们这个中华会馆的都是蛮有名的人啊。中华会馆的前主席廖美琴，她的老公叫做刘国次啊。我们这个刘国次，他专门呢在我们唐人街非常有名，他专门圣诞节就办老公公，过年呢就办那个财神，长得哈非常的英俊潇洒，笑嘻嘻的。那他呢？他炒的那个黑椒牛柳，本来我们都一直以为他第一名，可是后来又有好的出来了啊，就有点可惜，他变成最佳味道奖，因为毕竟味道奖还是很重要的
啊。对
啊，
美味
嘛。对，而且他的牛柳啊，炒的真是这个鲜滑又嫩啊，那吃起来这个那种爽口真是很过瘾。然后我看到那个华航的那个采访，那个裁判一面吃一面点头。
哇，说不定可以登上华航的那个机餐哦。好啦，厉害
了。对，我们也是这么想。后来呢，创意奖呢是一个年轻人，他做的菜叫一日之计在于晨，刚好他叫陈建成。我说你就是故意要用自己的名字嘛，对不对？陈建成啊，他做的很有意思。为什么一日之计在于晨呢？他把那个蛋啊切得非常工整的一个个圆片排成一个小的扇形，然后呢又有水果，然后又有生菜，但是呢什么黑莓啊、草莓啊这些东西啊，还有那个金桔，然后完了呢它旁边呢是煎的那个什么呢，就是你最爱吃的那种早上吃的 French toast。
哦，我最爱的，对，我
对 French toast 呢上面再撒一点那种粉啊，放点 avocado。
哦，很好吃
啊。
哦，
对，
最佳创意。
那然后呢，对，最佳创意。那第三名的话呢叫做甜酸炸鸡，这个呢是黄埔军校的陆军官校在南洛杉矶的校友会的会长叫陈百奇。
陈百奇，
陈百奇他做的甜酸炸鸡，他那个鸡啊真是好吃。我就说你这个男人怎么那么会做鸡嘛，他们都笑
了。这句话有问题哦。
对，那我们的国策顾问也是皇家银行的创办人田一红先生，他就说哎呀，这个就是恋爱的滋味嘛，又酸又甜又有点苦。
做鸡的男人
当然没有苦了，这是开玩笑的啊。很好吃啊，就那个鸡啊香滑入口之外很爽，脆，它那个脆皮啊，
想吃吃
看，这个很难得啊。对，
好，第二名。
第二名呢就是我们辅仁大学的会长叫唐冠军，他也是很有名的 real estate 的哈。那他做的呢是干烧大虾。
哇、wow. ！
用这个葱姜酒把这个大虾呢，把它这个腌一下，然后用葱姜大蒜，然后跟那个辣豆瓣酱爆香了以后，放了一点蚝油酱油，然后呢，再放了一点番茄酱，才把这个虾放上去。
十秒钟的时间揭晓第一位冠军是谁？
第一名的话是一个歌星啊、他叫做冯国瑞，好莱坞的演员，他做的是越南粉，熬了6个小时的高汤，没有睡觉，呵呵，熬到现场，那做的真好吃，那鲜牛肉啊，那个还有牛肉汤，太好吃了，大家都一直喝他的汤，
太棒了，
太棒了，
恭喜恭喜，
谢谢
所有的获奖者，谢谢慧仪姐，谢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嗯，好
的，
好，
拜
拜。
拜
拜。